Mama ain't happy, ain't nobody happy. Well, I haven't seen some, you know, if Mama ain't happy, nobody happy. Okay, now, 有的时候我讲的东西有点太绝对 ，OK， 有时候我讲的，而且我解释的不够。 我说，如果你的婚姻、你的夫妻关系不对劲，你跟神的关系一定不对劲。这个我稍微解释一点。有的人，比如 OK， 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开始他说：“你们以为谁不信的？你们现在不信主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你跟对象不信主，或者说现在本来也许他是信主，但是他是。” 不晓得我们台湾说那个老油条基督徒，我不晓得，我听说这个大陆他们吊儿郎当的基督徒，或者是他根本他就他也种种不同的因素，他就已经没有这个心，没有这个动机，没有这个。那我说 ，as much as depends on you， if it depends on me， OK。 那他怎么做？这个不是我可以决定的。他怎么做？我不能决定。对，然后他又没有兴趣，因为他对这个婚姻关系、夫妻关系，他没有兴趣。 OK， 我还是无条件的爱他，我还是接纳。对，我也不跟他吵，我不凶不吵，对不对 ？OK， 那我们还是跟他约会，还是跟他谈恋爱。如果给我机会，我跟他一起去啊，如果跟他去什么地方 ，OK， 很好。 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关系不是那么好，这个但是不是因为我，因为我的部分是我没有问题，所以你不要你我先听到那刚才那场，听到我讲，你不要太快说这个你能够负责的范围有限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他们怎么做都不一定可以决定 ，OK， 那至少我还是无条件的爱，对不对？接纳。
对吧？这个那你不要说事情，其实我们的婚姻的关系有问题，都是因为我不对，或是都我跟神的关系，如果我跟婚姻的关系不像基督的教会的关系，那我跟神的关系一定不对劲，这个也不一定，了解吗？就是有的事情不是你可以负责任，但是如果我为什么主要为什么讲那句话，是我在台湾，我处理一些。 传道人的夫妻关系，我说，哎，你说，那我这他们说，夫妇，我没有时间处理这婚姻的关系，因为，我上帝的工作第一优先，我说，你这个不是优先，不是优先，这个是逃避责任，这你是头，你要面对这个问题，要解决处理这个问题，主要的意思是这样的 ，OK， 那么接下来，我们说。 恩典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恩典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，当然，那么真的有恩典在我们夫妻关系，最理想需要两个人都同心合意，在这个事情，对，同意。如果一个人有这个观念，另外有没有这个观念，我们就是无条件的接纳，无条件的爱，然后就等候 OK。但是恩典在我们的家里面，我发现我自己做父亲已经，我结婚了51年，做父亲49年了呀，做父亲49年，做祖父18年了。<笑>我发现，在我的家，我如果回想。 我在世界上的79年啊，回想这79年，我觉得我的一生的真正的开始，是大概我忘记20几岁的时候，当我相信耶稣，我就很清楚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这个是开始，可是。 其实我说，我在基督里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一直我在我的家里，我一直强调，这个新造的人不是一个刹那 ，OK， 你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个刹那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他每个人，他就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个刹那。你的地位，你的身份。 立刻改变。可是这个新的创造不是一个刹那，你新的创造是一个时间的过程。那在你里面动了善功的上帝一定会完成他的工作。这你记得吗？菲律宾书第一章，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。所以这个，那我觉得我真的，我这个新的，我这个成为新造我们那个地位身份，是我信耶稣的时候。可是我发现，我的一生真的呢开始真的可以说经历到，感受到。那个新丰收的生命是从我结婚的时候开始，然后呢，我所娶的这个姊妹，她真的是爱耶稣，因为爱耶稣，所以她就爱我。就是说，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俩都很清楚，我们就是我们不是彼此立约，我们俩是跟耶稣立约，所以我们彼此的立约是 secondary， 对。我们先对耶稣立约。我昨天讲那个张小凤和那个林志平，他们结婚的时候，祷告，耶稣，你要叫我们彼此相爱，但是永远不要让我们彼此的爱超过我们对你的爱。这个我很感动的，这个祷告呀，说我们是因为爱耶稣，所以我们彼此相爱。这个圣经的教导很清楚，对不对？我们爱，因为他先爱我们。约翰一书第四章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非常清楚，夫妻也不例外。OK， 所以可是我当我想，我回顾、回想、回忆，我这个在世界上，我觉得哎，那个丰盛的生命，是从我51年以前。结婚的真的就开始发现那个丰盛的生命。OK， 我回想，我真的是我在世界，我真是很有福的，而且我这个很有福，我觉得也是因为 surprise。我自己每次回想我的一生那么有福，哦，那么享受，我觉得有点 surprise， 因为我自己的原生家。应该算是一个沟通不了的原生家，因为不是一个快乐啊。所以说，那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说我是很幸运的。那我最大的可以是我很肯定我是幸福，是因为上帝给我的这个妻子，这三个孩子，这三个女婿，这6个外孙。外孙在外边，你还有第7个也快要来，我就觉得这是因为这些人。有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很有福的。我有很多回忆，很多回忆，而且都是蛮也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，不是了不起。我记得我记得我在老三小的时候。他是比较晚来的，老三跟老二差是3岁半，老三是我们家的 big surprise。可是我还记得，我一些回忆，我老三的回忆比较 fresh， you know， because OK， 我还记得有时候我们就在和平东路一段8巷三弄什么。我记得有的时候，我跟老三跟我太太，我们三个人就吃完饭晚上傍晚吃完饭，我们就手牵着手就走到那个家的巷口那边 7-Eleven 买一个冰淇淋。你们美国好像现在没有什么 7-Eleven， 都跑到台湾去啊。台湾每一个巷口都有 7-Eleven， 对不对？你好，我就要买一个冰淇淋，一边吃一边走回家，我就觉得我是很有福的。I am so happy, I'm so blessed， 对啊，就这样，就说这个喜乐，你给我全世界来换，我也不要换这个家，了解吗？这个喜乐，这个亲子关系，那我说我的家。真的，我最敬畏到耶稣说的丰盛的生命是在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太太跟孩子的关系，真的，这我最深的敬畏感受就是这个家。我记得我到后来我退休回到美国，我记得有一次，
我的老二生了第一个孩子，老二生了第一个孩子，刚好那天他们就他出院了，出院了以后回到家，我就过了一个礼拜，一个半礼拜，他们就到我们家里来，就带着新生的这个 baby， and then 我在我们家里，我们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椅子，一个两个 arm rest 很大一个沙发椅子，哦，我记得他到家里来，他就带这个孩子，这个新生的孩子，他就放在我的大腿上面，我就抱着，然后我的老大，对，跟他的两个孩子也刚好在我们家里，所以这个老大的两个孩子都是我的外孙女，他们就围着我就看这个新来的这个孩子，他们就两个人坐在那边，我还有这个新来的我坐在那边，然后我太太的妹妹刚好那天下午也在我们家，她就看到我抱这个外孙女，还有另外两个外孙女就围着我在这个，我太太的妹妹她就过来，她说 Wendell， 我的名字叫 Wendell， You are a rich man。 哎，我就觉得我真的是一个，我那一方面我觉得也，我也觉得我也笑一笑，因为我从来不是一个 rich man， 我从来不是，如果是说物质方面， you know， I've never been a rich man， 可是后来他讲这个，我就 really， I am a very rich man， rich， 很丰富，很富有。 OK， now the rich man， 这个 riches， 这个丰盛的享受。You know， 我说大部分跟我的家有关系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个家，这些孩子，这些女婿，这些孙子，这个我觉得我给我的感觉，我非常非常的 rich。OK， 你说那我说很大的享受，你说那说因为父母是因为你是心理学家，你是在研究所念这个新的科学 PhD，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关系，可是其实也不一定。其实我有认识一些心理学家，他们的家也不一定那么，我认识一些精神科医生，他们的家也更。因为甚至说，我觉得当然知道是因为科学啊 ，OK， 啊，你是我的帮助者 ，OK， 不是说，我觉得我最多的学习不是从心理学，不是多多少少有帮助，当然有帮助，是因为科学。可是我最多的学习是从圣经学的，怎么样做爸爸？所以我这份信息，其实已经讲了好几次。我最早是在台湾，我教会有一个姊妹，她在台大医院这个做事，后来他就他们有个团契。一个他们的这个他们那边的一些上面工作人员，他就请我说，他说父母你能不能到我们总传讲，我怎么样从圣经学习做爸爸，哦，很有意思，哇，后来我就非常喜欢这个题目，我是如何从圣经学习做爸爸。 OK， 为什么我那 OK， 那因为我不能不承认，我第一个孩子来的时候，我没有太多概念，一个爸爸应该怎么做，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模范，就是一个 model， you know， 所以我没有概念。然后我就想，可是后来我 actually 我最大的突破，我从我把福音神学搞懂了以后，搞懂了福音，所以说我说我从圣经学习做爸爸，我从某一个角度，圣经没有太多的地方直接叫我们说怎么做爸爸，对不对？一副说书，各个细书，可能一两句话，不要惹你的气耶，免得他们失了志气，失了什么志气啊。Actually， 那个这一两句话，其实那个惹儿女气，这个放得不好，应该是这个这个，就你要不要的你们做父亲，你不要 embitter or exasperate. Exasperate. You know, 免得他 discouraged.
但是从某一个角度，圣经没有太多地方直接这样子做爸爸。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整本圣经是叫我怎么样做爸爸。为什么会讲这句话？记不记得耶稣称上帝，他最喜欢用的名称是什么？ 父，阿爸父，OK，父，阿爸父。所以我看，如果耶稣最喜欢称上帝为父，所以可见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。所以从圣经里面，我看上帝怎么做上帝，我就知道了我要怎么样做爸爸。OK，那还可是，所以这就。 都你要用耶稣的眼光，用耶稣的福音来光照圣经，要不然你也看不懂圣经。因为讲了一个半小时，差不多快两个小时讲律法的福音，如果这个没有搞清楚，你对上帝你看圣经也不一定了解上帝怎么样做父亲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从福音的角度，福音耶稣的福音光照整本圣经。 哦，你就发现，其实从圣经你知道上帝怎么做父亲，你怎么做天父，我要怎么做爸爸，我发现越懂，父亲下去，我越知道爸爸要怎么做。OK， 所以我第一点，我说我从圣经我得到什么？我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 job description， 你们上班的。 对，去一个地方去上班，基于你申请一个工作，你最需要的第一是什么？你需要一个 job description， 一个职务说明，你要他们要你做什么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，要你做什么 ？OK。 这个是他给你这个工作，所以我的工作是什么？我要做什么 ？OK， 你知道，我从上帝我学习是吧？我作为一个父亲，我作为人的爸爸，我在做什么 ？What am I doing？ 上帝给我这个孩子，他说你要做他的爸爸，他要做什么？我发现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job description 是什么？我要创造一个人格。 I'm creating a personality. OK， 那我太太不太喜欢我用创造这个字，因为有的人格这个是天生的。孩子，我三个孩子生下来第一天你就知道他跟老大不一样，我跟那么多知道，有些人是天生的人格，有些不一样。 OK， that's true， 但是也许他和创造，但是我。 塑我影响我塑造 ，OK， 我说的 OK， 有不同的人格，这个当然是天生的。可是每种人格有健康跟不健康的 ，OK， 了解吗？有健康的，有内向，有外向，有什么？这个都有 phlegmatic， 有 choleric， 有 sanguine， 有什么？OK， 这个可是这个都有不同的人格，可是有健康跟不健康的。所以说，神给我的工作，第一个我要创造一个健康。 精神、心灵、灵命健康的人格，这个非常重要。那我从哪里得到这个观念？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，我们就是他的工作。我这个人，今天的我就是他的工作。 OK， 这个人，这个菲利德今天是上帝的工作，所以这个说，那他既然这个是他 ，OK， 没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他 OK， 那个新的创造不是一个刹那，我说这个是时间过程，所以这是上帝的工作。 是上帝工作，他是创造一个人的，我要给我一个做父亲的一个最大最大的责任，是要你要创造一个健康快乐的一个人格啊。OK， 所以哇，这个非常重要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有的时候我们想到你做父亲呢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父亲，对不对？我要做父，我做父亲，我要负责，是我的孩子，他一切的需要，我都照顾他一切的需要，他有吃的，有穿的，有住的，对不对？我要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啊。比如说，我做父亲，我要负责不只是物质方面，我要负责是我的孩子可以做一个成功的人，对不对？可以成功的人，可以就是他的功课很好，他的读书很好，他可以考到很好的学校、很好的大学、很好的研究所。我要负责这个他做成功。有时候不只是这样，我要负责他有好的行为，对不对？他有人际关系，他对别人讲话礼貌一点，对长辈讲话礼貌，他衣服穿得整齐。我要负责这些，我有点想到我做一个负责任的父母，我不只是这样，还有他生命的品质，对不对？ Quality of life， 我一定要负责任。他有机会可以学钢琴，可以拉小提琴啊，什么可以打足球啊，都美国的父母。中国人的父母比较不会看重打足球啊，不那样。因为他们是想很多人都问题，就是负责任的父母。我很多问题，对不对？这个从物质、从精神、从人、从生命的品质，从 all of these things， 所以从。可是我是说，你有没有想到，你这些东西不是不好，这些东西你做每一样你都在做的时候。可是你同时也在创造一个人格啊，了解吗？你同时，你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件从小，你负责任这些东西，可是你同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钟，你也在创造一个人格。那这个人格健康快乐还是不健康？所以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，我们有点忘记。我要做个负责任的父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希望他都可以做，他都可以有，都可以做得到。可是在你做的时候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用的方法会不会产生一种他很不健康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姊妹，他医学院快要毕业的时候，他来找我，哇，他很多问题，生理方面的头痛、失眠的，就要焦虑，然后就已经开始有精神忧郁症的趋向，哇，很多很多问题。他找我来做一个，还做心理辅导、心理治疗。后来了解他的原生家，就是他从小就是他父母说，我要做个负责任的父母，就是要这个孩子一定要他的功课。他要读书，要学钢琴弹得很好，或者这个拉小提琴，要读书工作很好。所以他后来他就医学院快要毕业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应该很有成就感，我们孩子哦这个医学院快要毕业。可是他们用什么方法，用什么方法带这个孩子？这个孩子从小就用打骂，用水管那个橡皮那个管子，就用一直到高中还是用这个打他。他如果成绩不够好，如果他的钢琴没有练好，就用，所以然后产生的这些客观的条件，对，然后会弹钢琴，他个人好，医学院毕业，可是他开始焦虑，人精神忧郁症，一些生理症。我说你这样说，我就想。他的父母应该觉得很成功，可是我不觉得成功，因为他们做的时候，他们就产生一个很不健康、很不快乐的一个人格。所以说，第一点，神给我的责任，给我这个孩子，我要不要说创造，我要塑造，我要帮助他，帮助他。成长变成一个健康快乐的 personality。 OK， 那怎么做？你知道要怎么做呢？怎么做？你怎么使他变成一个快乐健康的人格？ 是用教导吗？教导积极思想，教导没有用，很少。这教导没有用，你主要是要做什么？主要的是你跟他建立一个关系，非常非常好的关系啊。OK， 其实我怎么知道上帝用的方法是什么？他创造一个新造的人，然后继续不断的一直在继续创造这个新造。他用的方法是什么？以马内利，马太福音第一章，与我们同在。马太福音28章，我与你们同在，让世界的末了，这个关系，我与你同在，这个关系啊，而且这个关系是你们，是我可以。以弗所书第1章第17节，是你们真知道他。我不喜欢这个翻译，那个真知道他应该翻成真认识他。这个不是知道，是真的认识他。知道跟认识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是能够真的认识他，是就是说，是你们知道。以弗所书第3章第5节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他能够对有很深很深的认识，很深的。有的人有一个姊妹告诉我说，你不要用关系，他说关系有太多种关系，有好多种，你要用感情，感情，你要跟他建立那个感情，是他可以对有很深很深的认识，然后那个爱的感觉，这个爱的这个感情。所以这个要怎么做？不是用教导，要花很多很多时间跟他一起相处，对不对？跟他一起相处，跟他一起玩，跟他一起对交谈，跟他一起吃饭，跟他一起手牵着手走到巷口的巷子里面买个冰淇淋，然后就走回家，回来就在很多的事情。OK， 让他知道你非常爱他，然后他能够对你有很深很深的认识呀。认识那个字，有的时候他这种身体是知道。You know, I think 和西亚说我们要认识耶和华，我们务必要竭力认识耶和华。认识不是知道。OK， now OK， 接下来这个关系，说感情也好，这个关系是你用这个关系，我与你同在到世界的末了。 OK， 与你同在，同在，我就花时间与你同在。然后呢，与你同在这个关系里面的最重要的特点，最重要的最决定性的因素，在这个关系里面是什么？可以猜吗？你在这个关系里面，所以为什么那个姊妹她说父母是关系有很多种？你到那关系，我跟他有关系，但那个关系，这个关系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？OK，I think 还是回到昨天晚上我们讲的无条件的爱呀。无条件的爱 ，OK， 那这个无条件的爱，这个无条件的爱会产生什么？会产生一种自我形象。我心理学家都非常看重自我形象，你里面的自我形象 ，OK， 你无条件的爱会产生一种自我形象，一种自我肯定，比如说。这个他的孩子的自我形象是从哪里来的？孩子的自我形象不是天生的，他生下来第一天他没有什么自我形象，对不对？就跟着他的成长，跟着他的发展，他的这个自我形象在里面也会成型。OK， 所以孩子最小的时候，他自我形象从哪里来的？他对自己的看法从哪里？是从父母对他的看法，因为父母不会错。小孩子很小的时候，父母不会错，父母都是对，所以父母对他的看法就变成他对自己的看法，了解吗？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个父母有的时候他无形中，你他就会意识到你对他的看法， 你说我看到的话就喜欢，今天早上我在讲福音圣乐的时候，就是说他会意识到你父母觉得他可爱，他就觉得他自己可爱，了解吗？父母觉得他可爱，他自己觉得他可爱。我们说这个 OK， 那所以一个有的人从有的人长大以后，他就没有办法喜欢他自己。后来一边分析，他一边分析，他从小就觉得他的父母会不喜欢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很就非常非常的不清楚，就那个感觉。OK， 所以呢，我跟你讲，所以我说一个健康的人格，最大的因素是自我形象。自我形象，那这个自我形象真的，我记得我有一次，我太太有一段时间，她在带一个幼稚园 ，OK， 那个幼稚园孩子不多，大概八九个孩子都是宣教士的孩子，他带一个幼稚园，可是他我记得有一天，他只要一个礼拜四个早上带这个幼稚园，然后让他，我记得有一天中午他回到家。中午他回啊，中午我也回来吃饭，完了他就回到家，他一直在想。我一看到他，我你将来一定发生很精彩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他说有，他说怎么样？他说我这个九点钟我们还没有开始，8:55还没有开始，我就坐在地上。跟一些先来的孩子，他们就围着我们，就跟他们有个孩子，然后有一个 Jonathan 是我们他的父母是我们所认识的宣教士 ，OK， 宣教士这个家，所以我们跟他们家很熟 ，OK。他说我在这里，这个还没有开始，这个几个先来的孩子坐在我就跟他们，然后 Jonathan 他冲进门，他就跑进来，他就冲进门跑进，他说 Here I am。哦，我来了 ，You see， 他就一直想，他说他的自我形象不错，对不对？他的父母给他自我形象不错，他想这个老师一件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到他，OK， 很好 ，Here I am， 我来了 ，You know， 那这个自我形象很健康，因为我们也认识他的父母。我们认识他的父母，那个无条件的爱，那个就是给他那个做起。OK， 有的人问他，父母这样会不会变成骄傲？会不会危险？有人摇头。OK， 我对，这个不是骄傲。如果一个人，如果你看到一个人，你觉得他很骄傲，你觉得他自己觉得他很了不起，我会怀疑那个不是骄傲，那个是自卑感，他一直需要。表示他一直要表现，一直要大家都知道他很了不起，那个不是骄傲，那个是自卑感。真正的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，那个不是骄傲，那就是健康。你放心说，你对爸爸妈妈，你放心，就这个，你就让他让那个 OK。所以这个自我形健康的自我形象会产生什么？一个价值感。有的价值感不是因为他有任何的条件，不是他有任何的优点，不是因为他钢琴弹得很好，不是因为他小提琴拿得很好，不是他功课很好，不是他成绩，就是因为他存在，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，他是我们家里的人 OK， 他是我们家里的人 You know 我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记得 ，Yeah， OK， 那 OK， 所以那这个，所以说，所以我还能够，你有无限的宝贵，没有任何的原因，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，Yeah， Yeah， 所以我说今天早上我讲福音，我跟他们讲律法跟福音的时候。我说，其实我这个也有圣经的根据。我说，我的做爸爸都是从圣经学习的，不是我从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学习的。在马可福音1:11，耶稣受洗的时候，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讲过，耶稣受洗的时候，马可福音1:11，天上有一个声音出来说什么？记得不记得？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今天早上跟弟兄们我讲，我说这个邝建雄牧师，新加坡这个邝建雄牧师，他说他第一次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。他自己带他的孩子家庭玩倒的时候，要睡觉之前，他 看的是儿童圣经，他的儿童圣经的翻译是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我爱你，我非常喜欢你。哦，他说哦，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，我们在基督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是基督里，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事情，我也发生了，因为我在他里面。这个你和圣弟兄说的，对，我在他里面，所以他在世界所发生的所有的这一切的，我也发生了。耶稣钉死在十字架，我因为我在他里面，所以我也钉死在十字架。对，把握在加拉太书，耶稣从父复活的，我也从父复活，因为我是在他里面。所以当父对子讲这句话，我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所以我可以说。父也对我讲这句话，父立德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我爱你，我非常喜欢你。况不说他第一次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是他读儿童圣经给他的孩子，他差一点昏倒了。他说 他从来不知道他自己的父亲对他的看法是什么。那我听况不说讲这句话，我说哎，何况我也从来不知道我父亲，我可是他说你给我这句话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我这句话就够了，我可以活一生 OK。 所以我是从福音哲学学习，我对我孩子的态度就是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我爱你，我非常喜欢你，看到你就喜欢，过来给我抱，不管你脏脏臭臭的，满身大汗，没有洗澡，功课没有做好，房间乱七八糟，看到你就喜欢，过来给我抱，这是我的原则。哦，我是从圣经学习这个原则，这个父亲天父对我的态度也是这样的，对不对 ？OK， 不是说你先去洗澡，然后呢，你先收拾你的房间，然后呢，你先功课都做好了，然后成绩单拿回来都是 A。过来给我抱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我爱你，我非常喜欢你。不，这是第一句话，就是这个是天父对，这是父对子讲的第一句话，也是对我讲的第一句话。看到你就喜欢，不是我，不是说你做任何事情，你是我，这是第一句话。OK， 那有只有两个可能性 ，actually， 只有两个可能性。今天早上我讲的，对，要不然就看到你就喜欢，要不然是什么？记得不记得？看到你就啊，讨厌，要就是这有两个可能性，这个就是立开跟福音，对不对？这个福音跟立开说，看到福音说看到你就喜欢，立开说看到你就讨厌 ，OK。我就很感谢神，他决定用福音。他说：“我看到无条件的看到就喜欢。” OK， 其实我本来说只有两个可能性 ，actually 还有第三个可能性。后来我想，第三个可能性是看到你就好像没有看到你一样。我自己的原生家是比较是这样，可是也一样，就反正就你没有什么价值。OK， 那所以说我。看到你就喜欢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我说脏脏臭臭的，没有洗澡，过来给我抱，这个非常严重。所以我如果这样 ，OK， 我说一个自我形象，一个心理健康，第一要紧的因素是自我形象。OK， 所以孩子跑进来，他以为老师今天一天最高兴的是看见他。这个自我形象不错，可是你我们有多少人？你现在下午来到这里，你觉得每一个人今天一天最高兴的是看到你 ，you know？ 当然少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其实呀，我们都是受伤的，对不对？那我说，我就有个决心，我不让我的孩子有这种受伤、不健康那种不很哦那种人格。我希望他是一个快乐的、健康的人格。OK， 所以说 OK， 那所以 OK， 所以这个是正面的。讲负面的什么？讲负面的是永远不要用爱不爱。来做一个改变行为的技术方法，永远不要你这样做，我们就不要你，我们就把你送给别人。哦， 要不然永远不要用这种关系做一个改变行为的方法啊。你这样做，我们就有关系送给别人。哦，那个对孩子，这个非常的伤害，好吧？永远不要用。OK， 我一次在一个超级市场，我看到一个孩子，大概3岁的孩子在那边胡闹，在那边就躺在地上哭啊。妈妈说：“你这样做，就妈妈就回家，把你丢在这里，你怎么办呢？”你不要用这个方法来改变行为，那种气绝的恐吓。改变行为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一个方法，有人比打跟骂还更伤害更大呀。Yeah. OK， 第二个，永远不要用羞辱。我本来说公开的羞辱，有一次我教会有一个姊妹的，她说父母是上个礼拜，我的。女儿的钢琴老师有一个学生教会，后来他弹钢琴，每个孩子都上去弹钢琴，我的孩子弹完了，他的爸爸就站起来，就当坐你的面前，他说：“那以后不要学，你弹得那么烂，别人都弹得那么好。”哦，这种公开的羞辱，绝对不要用这个方法来改变行为。后来我说，我说不是公开的不开，那个私底下的羞辱也不要用那个方法。这个上帝的方法，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不晓得出现了多少次，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，有没有？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。今天新约里面这句话出现了多少次？所以这个上帝的方法改变我们的这个，绝对不是用羞耻感，所以我们做父母要小心。OK， 了解吗？不要羞耻感，这个改变行为，我们这个有这个这不是不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方法。OK， 那所以 OK， 那所以你是说，哇，觉得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，这个也是福音程序。你是说你一个义人就是完美毫无瑕疵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是无条件的给我们，所以说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，看到你就喜欢，过来给我抱。 OK， 那不只是他自己，不只是他自己啊，他的所做的东西。 OK，他说，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也是这个姊妹也是个宣教师，哦，他来找我做心理辅导、心理治疗，他已经 almost 变成多重人格，有没有听过 multiple？ 有人说 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， it's not multiple personality， it's dissociative disorder。 OK， 哦，非常非常的，他的情况很严重。因为算是一种精神忧郁症，但是是多种人格。那么后来我跟他分析，跟他谈谈，我跟他谈，他在原生家，他原生家有时候我们做心理治疗，有时候问一个问题，你能够记得最早的回忆是什么 ？What is the earliest memory that you have？ The earliest memory，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。OK。一个线索，所以 What is the earliest memory？ 他说 The earliest memory， 我记得他说我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画一个画，那时候我的蜡笔没有什么颜色，我只有黑色的蜡笔，所以就黑色的蜡笔就画一个画。他说不是他的 earliest memory， 他说我画这个画，我就拿到厨房给我妈妈看，我妈妈说要什么？又丑又笨。Ugly and stupid. The earliest memory. OK， 那你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，你知道他自己他所做的东西，他的产品，他没有办法分开跟他自己分开。这个我的产品就是我自己，所以是从小他的自我形象。OK， 你又丑又笨，了解吗？因为他这个他的 earliest memory， 他最早的回忆就是我妈说这个话又丑又笨，有没有？所以我的原则， 你所做的，我小孩，我的孩子画的画都很漂亮。不假的，因为我孩子都已经长大，所以不是我他们所画的画我找不到。可是这个是我的孙子所画的画 ，OK？ 你觉得漂亮不漂亮？啊？对，你觉得漂亮吗？你如果说不漂亮，你要小心一点。所以我说很漂亮，我就贴在那个冰箱上面，就是很漂亮。我说我不知道它什么东西啊。我说我猜，我也会猜错。我说，哦，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马，他们都不是马，这是狗啊。OK， that's OK， 很漂亮，了解吗？ OK， 所以第一方面，那个肯定不只是你自己，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，你所做的也是完美毫无瑕疵。但如果他是高中画这个画的时候，我会比较对挑战比较大一点，但是我还是 OK。那 OK， the next thing， OK， 你如果你要建立这个自我形象，它宝贵 OK， 它那个你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，非常现实的问题。你需要花时间，你需要，有的时候我们很忙，对不对？我们特别是弟兄，我说我们说爸爸很忙，有的时候下班回到家，难得可以坐下来看报纸，难得可以坐下来看电视、看新闻报道啊，什么有，就是说这个，我说你需要做一些取舍。我就一定要，我看报纸还是要跟我的孩子互动。对，我记得一次传道人也不例外。给我记得一次，我在我的书房里面准备，每天晚上我要讲一个专题，在教会讲一个专题，我就准备这个专题。完我的孩子跟凯莉老三他们回来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看凯莉所买的新衣服？”我说：“哦，我现在没有时间，我在准备讲道，是吧 ？OK， 我等一下去看。”后来我就回去继续准备讲道。我后来我就看到我准备讲的题目是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爸爸。我呢，我就放下，我要看凯莉的新衣服，很漂亮，很好的，几秒钟而已。但是因为我们太笨，对不对？我很忙，我没有时间，我觉得是一个是一个先顺序，对，一个价值体系，对，所以就我要看你的，看几秒钟，对，而且你要花时间，你要用时间来证明。你说我的宝贝，或者你在我的眼里说你宝贝，可是你如果不用时间来证明，他不觉得。他说我是他的宝贝，可是好像我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分量。对啊，我以为 OK， 那有时候是不是我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，我就陪他做功课，我他练钢琴，我坐在他的旁边看他练钢琴，其实我都花很多时间。我说你花很多时间做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，你有没有花时间去做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？了解吗？其实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，你不一定觉得很重要。我记得一次，我跟我太太，我们在正常，我们就带个成人哲学，每个礼拜天，做一个称职的父母，可以这个亲子关系、亲子教育，可以吗？所以刚好那个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带一个团契叫做方舟团契，我最早是做大专团契，后来是。这个光影关系，后来他们结婚了，他们就有上交了，我也跟着他们，所以方舟关系他们是都结婚，所以他们叫方舟，因为他们一对一对进来的 OK。 那他们有孩子， OK， 那我就负责大人的，我就负责大人的这个工作，那我太太负责儿童。那大人的工作很简单，就带个生意就好，儿童因为 OK， 因为我们那个真理堂的场地不够，场地不够大，所以我们是做新的团体，他们就把我们，他 上，那就借一个六祭院啊，礼拜六晚上，因为场地不够，所以啊，他们就把我们放在外面仁爱路跟信义路，哦，就到外面，我很简单。在圣经就好，可是我太负责那样来跟我们说，他就拿一大堆玩具业道具什么的，所以我们每一次，而且那个东西不能放在业主，因为我们是借用，所以每次聚会结束了回家，我跟他待，我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跟我太太跟我的老三，我们就没有就拿一大就有一大堆玩具够一些道具什么，我们就从仁爱路那个幼儿园走到新生南路口，在那个车站等那个公车来了，然后那个公车来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我的老三他说爸爸你把东西放下来，我教你一个游戏。我说东西要放下来，然后说厕所来说要再啊，我说这个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可是他说你这个游戏很好玩哦，所以后来然后东西就放下来啊，然后他说这样一个游戏，我说你把两个手伸出来，然后呢就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，有没有玩过这个？有吗？你玩过？你有玩过？你有没有玩过？啊，玩过？谁没有玩过这个？你没有玩过？你没有啊？OK， 没错，谁没有啊？你没有，你 OK， 知道吗 ？OK， 那这个手指，这个手指你就懂。哦，那那个，哦，不错 ，OK。有的人哦，因为这个你搞不清楚哪个量，对吧 ？OK， 知道 ？OK， 如果没有玩过，等一下我们聚会结束了就这样。但是后来所以这个是礼拜六晚上，后来我礼拜天早上就穿着球鞋，我一进来我就说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小孩子很不喜欢浪费时间？那有的父母说什么，我的孩子一天到晚都浪费时间呢？我说没有，这个你对浪费时间的定义跟他对浪费时间的定义不一样。我的孩子觉得我们站在这里等公车，为什么要浪费时间？我们可以玩一个很精彩的游戏，对，他就要不要浪费时间？所以说，我说你有没有花时间去陪他做一些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啊？他觉得很精神，陪他练钢琴，大师，你觉得很重要？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记得我们的老大，哦，我们的老大大概三岁的时候，我们有个 board game 叫做 Hi-Ho Chariot，Hi-Ho Chariot， 哦，这个 Hi-Ho Chariot 真的是，有樱桃树，都是用 cardboard 樱桃树，然后就很多樱桃的，然后你就转那个箭头，这个就如果转到一个六，你可以拆六个樱桃；如果转到二，可以拆两个樱桃。如果你转到一个小狗来把你每个都有个篮子，一个樱桃篮子，每个你转到一个，你转到一个小狗，那个狗来就把你的，就是你代表说你的篮子，你忘了这个游戏啊？再往那边这小狗来把你的篮子就弄掉了，然后我所有的樱桃都要再挂上去。有时候我觉得玩这个游戏，我觉得我差不多了，我的樱桃差不多都拆好了，然后那个小狗来了，我就下再挂上去，从头开始。我就因为我觉得玩这个 game 很无聊。You see， 可是我说你可以，如果你喜欢跟你的孩子玩这个 game 吗？我喜欢。你说你喜欢这个 game， 我如果是喜欢，那个真的是假冒为善啊。可是你喜欢跟你的孩子玩这个 game， 我凭着良心，这不是假冒为善，我喜欢。为什么？跟我的孩子这四个字，五个字，我喜欢，对啊。主要是跟你在一起，不管做什么，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喜欢，了解吗？后来老大稍微长大以后，他也觉得这个给你也无聊，然后老二来了，我跟他玩，哦，老二稍微长大以后，他也觉得无聊，我觉得哎，感谢主啊。 那个又后来 you know 过了13年半以后，老三来了，我大爷说这个还有酒有，我们还有啊，他就把它拿出来，我就跟老三讲还有酒有 you know， 然后呢很有意思，老三也长大了，后来我们退休回到美国，第一个外孙女来了，我太太给我买一个圣诞礼物，你可以猜是什么圣诞礼物？还好见了，我就跟我的那个我的最大的孙子玩那个游戏，但是说不管做什么，我觉得我喜欢跟你在一起，我有的时候台湾有的是父母。就是我记得一次一对父母，他说：“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读到高中，他好像不那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。他有很多朋友，他就比较喜欢在外面跟他朋友在一起，不是那么喜欢。我爸我不会说出来，可是我心里想，如果你们10年前、10几年前来问我这个问题，比较好解，他比较好解决。”他小的时候，如果他觉得你喜欢跟他在一起，我保证他长大以后他会喜欢跟你在一起呀、yeah. really yeah. OK， 那因为是这个，我可以讲这个题目，我可以讲一天呢，但是我们要吃饭。 But you know I think OK two things、OK two things， 你再给我5分钟可以吗？给我7分钟。哦，我知道你，我每一次都，哦，你给我好消息，每一次都给我好消息。OK， now I think the two things， 一个那个，如果你一直告诉你是我的宝贝，我爱你，你一定讲的不一定很有说服力，你要用行动。哇，看见我喜欢跟你玩，还有车友，我喜欢跟你到 7-Eleven 去买一个冰雪，我喜欢，不管是做什么，我喜欢，是因为你在我的眼目中完美毫无瑕疵。 OK， now 这个，所以这个无条件的爱，有人问我说呢，父母是无条件的爱，无条件的爱的意思是没有管教吗？不需要管教。 Well 当然这个也不对。 OK， 如果不管教那个不是爱，那个不是爱，所以就是需要有爱的管教。可是爱的管教怎么做？我今天我不讲太多细节，这个其实很多很多书，很多基督心理学家，儿童心理学家，你可以去买很多很多书，这个用科学来管教，不是用打跟骂啊，也不是用恐吓，你这样就把你送给别人，就不是这个，不是这种，不是用羞耻、羞辱，用一些比较，我说一些比较文明的方法 ，OK， 对啊，yeah， 我们可以为了科学管教，但是。我就想，所以你不要误会。OK， 我刚才讲这个例子，看到你就喜欢，不管你脏脏脏脏的，满身大汗，没有洗澡，房间乱七八糟，过客没有做好，过来给我抱。OK， 知道，看到你就喜欢。OK， 了解。OK， 所以现在有几件事情要跟你讨论，你要去洗澡。要去收拾你的房子，要去做功课，当然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不是如果你这样做，我就喜欢你，我就爱你。所以我既然那么爱你，所以你要这样做。我发现这种管教真的效果很不错。我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宝贝，所以你要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罗马书第12章第一个字是所以 OK， 所以你知道我好懂得爱你，我们家的文化是这样，所以你要去洗澡，你要去换衣服，你要去做功课，你要去收拾你的房间。 OK， 那可是 OK， 这个管教是一定要管教， 我在台湾，我做了心理辅导、心理治疗。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，他是侨生，从别的地方来的。那么他的原生家，他是老小姐。那么他的原生家真的是大概不能想象，他的父母的关系非常非常不好。超过快要离婚，然后呢，他是意外生的，是小九 ，OK， 所以他的一生，他是没有人要的孩子，他的哥哥姐姐也都很不高兴，又生了一个孩子，快要离婚，所以没有人管他，结果他生下来就没有人管他。另外，后来他在外面他就混了一些不好的社会，就学一些很不好的东西。后来信耶稣，他来的时候，他找这个家给他的伤害太大，他很多心理问题，很多精神问题，很多生理的症状，很多强迫性的精神方面的很多，好辛苦，给他做好几年心理治疗。OK， 他是没有人管的孩子。后来好不容易他做超不要开始比较有进步，比较稳定。他说父母说我要结婚是吧？这个人怎么结婚呢？后来他给我介绍，他要结婚的那个姊妹，相反的，他的从小他的父母就用那个水管就打，然后就，所以呢，这两个都是很受伤的，很多精神方面症，很多。我说这两个人怎么结婚了？我说，因为是被不管，没有人管的孩子也不好，管教的方法不正确的孩子也一样不好。后就你不要太担心。后来他们在努力，我台湾时候我就看到他们礼拜天，反正他们是还在努力，我觉得有希望。等于是因为他们信耶稣 ，OK， 这个新的创造不是一个刹那 ，OK， 但是不管教不好，用错误的方法管教也不好。所以说 ，OK， 我最后我去看一段圣经，我记得这个圣经我看了很多次，可是有一次我在念普渡的时候，我那天早上的这个灵修成功，就刚好碰到这一段，我就好像。我看了很多次，可是那一天早上我就有亮光，我说这个，从这样里面学习做爸爸。其实我觉得整本圣经其他的我都不需要，给我这段就好，给我这段就够了。这诗篇103篇，从第8节，我看到上帝怎么做父亲呢？诗篇103篇，从第8节，耶和华有怜悯。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怨。遇到不轻易的发怒，很假，弟兄们啊，不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不是动不动发脾气，我觉得对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OK， 然后什么不长久责备。直面人呢，不是一天到晚都念，算老账了，知吗 ？OK， 我觉得这个里面太多宝贵的，他 OK， 第10节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与地有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与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。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么样连续敬畏他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，我们不过是尘土。哇，我觉得这个给我差不多了啊，我就知道啊，我父亲应该怎么做。对啊，这个很多很多没有按照我们的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，没有照我们的罪孽，因为我这个你们的教导太丰富也很宝贵。 OK， 我举一个例子，我在我们去普渡念研究所第一年，我们从台湾搬回来，我们以为我以因为台湾的冬天也不怎么冷，对，印第安的有时候冬天也蛮冷的，下雪，蛮冷，特别是我待两年，所以说我们从台湾就带一些，我们觉得冬天应该够厚的衣服，这个可是从台湾那个够厚的衣服在印第安的不算了，所以我们的那个时候就有老大跟老二。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他们的外套试穿的是不够，这个不能穿。后来我们就到 Sears 这个 Sears 就买了两个外套就给他们。后来就很厚 ，OK。然后呢，他们去差不多到十月，天气就开始变冷啊，变冷。可是有时候不会变来变去。啊，我记得我的老大，他去学校，他去小学，就穿他那个他的学校，他是六年级，小学那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都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，他们可以做在这个放学的时候，他们就在这个十字路口，他们做交通警察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们有一个很长的一个。像竹竿，那不是竹竿，但是那个就是一个然后他们车子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吹着口哨，那车子一定要停下来，所以他们就轮流做警察。如果轮到他做警察，我孩子都觉得高兴得不得了啊！他有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尝试，有的时候没有什么车子，可是没有车子，他们就很失望。可是他们有时候看到一个车子来，他们那个车子要停下来，他们就很有权柄。所以我记得我的老大，他就有一个礼拜是轮到他四月底轮到做警察。哇，他中午他们就放学，中午要回家吃饭，可是那天早上他穿那个外套去学校，后来中午比较热一点，所以他出来到那个十字路口，然后他就把那个外套就脱掉，就放在草地上 OK， 然后做警察回到学校，他忘了那个外套在那边，然后晚上回到家，我说你那个外套在哪里？他说中午我出来做警察，把脱掉放在那个草地上，我又忘记那个外套。你可以想象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第一个反应，我就反应这个哇，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稍微比较学会了，不要动不动发脾气。可是我就这个很严重啊，我买那个外套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钱不是那么容易赚的。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钱不是那么容易赚的，研究生穷得要死，对不对？那个真的穷得要死，我就想，我应该怎么样责备，怎么样骂，应该怎么样，还是怎么样处罚？就要再去买一个外套，就可能就开始扣他的零用钱，还是根本就不要买，就你就没有外套，就冷冷的去学校。当然我讲的我应该不会那么严重，可是我越想我发现我开始很不高兴。刚好那天早上我看诗篇103篇，天理地多远啊，他什么罪孽你问的对不对？然后呢说他也记得，他知道我们的本体也是这样，我们只不过是尘土。其实我想我知道他的本体，其实我想一想我的本体也我也不是没有掉过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后来我就不要那么容易，不要那么快， 生气不要那么快发脾气，也不要那么快说要怎么样处罚处罚处罚。我说 我说那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看那个外道还在不在。我后来，而且我讲这句话，然后我就说我们先祷告。我为了这句话我们先祷告，我也挣扎了蛮久啊，要不要说，还是我自己默默的在心里面祷告就好啊。他如果真的祷告，然后到他们去找不到那个外套，那个这个上帝就没有面子，还是我的孩子的信仰会动摇什么？可是我就放胆，我就祷告，然后去找到那个十字路口。OK， 你们猜，我们有没有找到那个外套？哦，你又点头了，点头了，是找到了，要不然的话他还在那边呢。你觉得如果是神迹奇事还是怎么样啊？ Westlake 是小大学城的一个，它很非常的单纯的一个地方，但若是台北新生南路跟信爱路，那就那个加沙人那就不一样，对。所以我也不晓得，可是我就不管怎么样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后来我就想，我就算找不到，我也不后悔。我们祷告，我也不后悔。我其实我需要再去买一个外套，我也不会死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觉得至少我的孩子意识到他的老爸爱他，也不会很快就定他的罪，也不会很快就算账啊。就说每什么事都要算账，说没有按照他的过犯。就我觉得，我是因为我发现圣经里面的整本圣经太多太多宝贵。你看上帝怎么做，你就知道你做父母要怎么做。你如果你真的用这个态度来看圣经，上帝怎么样做上帝，我就怎么样做爸爸，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亮光，很多很多的亮光。然后那个，我觉得那个疯子，那个 OK， 又不是很慷慨，但是我可以到60分，我可以到20分吧。那很慷慨，但是你懂。我说我经历到那个丰盛的生命，我一定20分一定会结束 OK。 但是我经历到那个丰盛的生命，最清楚最深的感受就在我的家，我们彼此之间那个关系，那个彼此相爱。后来孩子长大就变成我们最好的朋友， our best friends as my children。 And then, 现在我的外孙女都也都是you know, I just think 耶稣说了，我给你丰盛的生命，这不是一个抽象理论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验。那我有一次，我教会有一个牧道友，已经做了20几，跟30年做牧道友，他太太是基督徒，他先生做很，他牧他也不是，有时候也不是那么认真的，他是比较吊儿郎当的牧道友 ，OK， 有一次，就有人他也会来聚会，我也听过他的祷告。他来聚会，来小组什么，来主崇拜，对吧？那么有一次我去台湾的时候，那个他们那个来机场接我的那个弟兄，他就我们就在车上开回台北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们提到说，我们小组这个，他就讲他的名字，这个我 OK， 我大概也许不 OK 啊，没有关系，讲名字呢，你大概邱炳春弟兄啊，在这个 OK， 在这个小组，他就分享，我说你说。邱敏春弟兄，他说是的，我说他信耶稣吗？他说是的。我说你说的是就是那个邱敏春吗？我说我一定是另外的一个邱敏春。那他说就是那个邱敏春。OK， 所以他信耶稣是啊。我差点昏倒了，因为30年的他就不愿意相信。后来果然真的礼拜天早上我去崇拜。我一进去，第一个我看到他就过来抱我， 而且那个地方，我在车上开车送我回台北的，他说他到处都做检查，所以我就很高兴啊，就李白云他就过来抱我，他说傅师，他说你是不是曾经讲过一句话？那他说后来我终于我就相信这句话，他说给我印象很深，是那这句话是什么？我先 OK 应该怎么样？我先说明，我那句话是开玩笑讲的 ，OK， 是开玩笑讲的，所以我希望您都知道 ，OK。他说你说过，他说就算是有一天上帝对你说傅立德，对不起，我骗你，没有永生，什么都没有，你死了就死了哈。就算有一天他抓住对你，我骗你，你说我会说 ，It's OK。是吧？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在我这一生中给我的祝福，给我的享受已经够了啊！就算是没有永生，我还是愿意做基督徒。我是开玩笑讲这句话。我相信有永生，我相信圣经里面你不要怀疑。OK， 我不是那种心派神学的传道人，我相信有永生。可是我是开玩笑，就算是如果来到妇女的对不起，我骗你。这个没有永生，死就死了。我们说是 OK， you know， 你已经给我的享受在世界上已经够多，我没有任何的后悔，要做基督徒。但是就是你那句话，后来我就想，真的是这样。后来他就愿意信耶稣，所以说 OK， 我记得我这句话，我真的，我知道，我相信神不会有一个大说妇女的东西，我骗你，绝对不会。可是就算真的，我觉得我已经够享受在世界上，你给我丰盛的生命，我在天上有更多更好的，这个那当然那个是很好啊，但是我已经很满意，我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后悔。所以说你们说，不只是做爸爸，做妈妈，做父母的，你看圣经，用这个眼光来看圣经，你会发现太多太多太多的亮光，说教你怎么样做父亲，做母亲，这样做一定会，你一定会经历到。我真的，我保证，然后呢，你的家，你的孩子，你的孙子，就会变成你最好的朋友。And then you just, oh, it's so happy, so happy. 我就觉得主真的是不可思议的。恩典多情义 ，OK， 我们要停下来 ，OK， 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今天特别今天下午，你给我机会去回想很多很多 ，Oh my， 从认识你开始，一切都改变了，一切都变成新的，旧的事一过都变成新的，而且越来越享受。越来越经历你说的丰盛的生命，不是死后的丰盛的生命，是现在越来越丰盛，越来越喜乐，越来越享受。哦，主耶稣，我回想到我自己的经验，我就献上感谢你。祝我也为弟兄姊妹，我奉你的名来祝福他们的，不管他们的家有多少孩子，不管他们的孩子多大，他们就用这种方法，就用这种方法，永远都来得及，永远都有时间可以，事情可以改变。比如让他们能够就开始用这个一用的方法，用圣经教导我们的方法，做爸爸，做妈妈，做父母，做祖父，做祖母。哦，你就会，你一定会祝福他们的学习，祝福他们就用心，就用你的方法来做，一定会给他们很丰盛的经验，很丰盛的喜乐。主，谢谢你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